我曾经以为我是唯一一个与色情做斗争的女孩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作为女人，我们在性方面是破碎的。不管我们是在隐秘的罪、色情成瘾、同性恋的欲望，还是其他方面有挣扎，人越远离上帝，性就越复杂和扭曲。我们的目标是揭露谎言，努力回到上帝最初创造我们的荣美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女孩心声，我们在性方面都是破碎的。作者克拉克·比尔。尽管我们俩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，但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在性的诱惑上有挣扎。作为经常去教会和主日学的人，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纯洁的讲座，我们读了许多关于上帝为爱和纯洁而创造的书籍，我们研究圣经，看见神呼召我们逃避淫乱，但我们仍然有挣扎。我们不明白上帝把性赐给人的更大意义。当我们进入青少年后期时，我们都接受了将性保留到婚姻中的想法，但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么做的重要性。我们追求纯洁，但认为它更多是帮助我们避免不好的后果，而不是努力荣耀上帝。我们真诚地想成为虔诚的基督徒，但我们更注重好行为，而不是谦卑依靠上帝的恩典和力量来改变我们。我们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着，隐秘的欲望常常被扭曲，但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好基督徒女孩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犯过教会通常所认为的大罪。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处于那种骄傲的状态，作为仁慈的天父，他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过这种认识并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，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。原来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，我们心中的性罪和任何外在的性罪一样是错误的。在上帝眼中，即使是最微小的歪曲仍然是歪曲。我们身上不是偶然出现了罪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生命陷入一种罪的状态。我们生来就有一种内在的罪性，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，最终使我们与圣洁公义的神隔绝。我们的朋友朱莉博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圣经性问题专家，他说我们在性方面都是破碎的，我们不是性完整的人，而是性破碎的人。事实是我们在性方面都很软弱，当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交谈时，他们对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。虽然每个人情况不同，但不管我们是在隐秘的罪、偶尔的欲望、性乱交、同性恋的欲望、色情成瘾，还是其他方面有挣扎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，作为女性，我们在性方面是破碎的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们收到了成千上万个女孩发来的邮件，她们分享自己性破碎的故事。我们通过机构做了一项调查，询问了450名基督徒女性关于她们性挣扎的具体问题，以下是他们的心里话。我在色情片上的挣扎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又羞又怕暴露自己的秘密，我需要帮助但找不到，因为我羞于告诉别人。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我曾遭受过几次性虐待，因此我遇到很多问题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毒瘾和抑郁症做斗争。 我纠结于同性对女性的吸引力，从我记事起，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问题。如果这是错的，为什么上帝不把我的欲望带走？我的大脑是一个战区，欲望不停侵入我的思想。这些基督徒女性在苦苦挣扎，如果你也把自己的挣扎列在清单最后，你会说什么？当你思考你的过去和现在，你自己的性是如何被罪玷污的？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，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性破碎做斗争，每个人都迫切需要性的恢复。朱莉博士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性方面受到世界的约束。大多数基督徒更熟悉如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性，而不是从圣经的角度。世界上有很多关于性的话题，它的扩音器也很大。从流行电影到音乐、书刊、广告，再到网络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自由、混乱、跟随你的心，做自己感觉好的事，现在就做。甚至在我们的性取向上，世界也企图训导我们。我们需要不再继续听从世界和我们的罪心，而回到在爱中创造我们的神面前，被他所训练。一个叫凯蒂的女孩哭着和我分享了她的性挣扎，这是她第一次承认自己与色情片斗争了多年。当她把这个秘密讲出来，好像卸下了一个重担，她不再独自战斗，现在她有了援军。凯蒂和我那天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我们祷告、哭泣，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，帮助他从那一刻起就在恩典、赦免和得胜中前行。凯蒂擦去最后一滴眼泪后，我看着他，温和地问他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才分享他的挣扎。他的回答很简单，却非常令人悲伤。他说，我一直觉得性欲是男人的问题，不是女人的问题。我以为我是唯一一个与色情做斗争的女孩，所以我好像一直在保守一个黑暗的秘密。直到我听到你和我分享你在性方面也有挣扎，我才终于可以自由地讲出来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不是唯一一个在情欲上挣扎的女孩。凯蒂的故事只是众多女性的经历之一，多年来有过成百上千的女孩勇敢地向我们寻求性方面的帮助。我在与她们交谈时，我们经常会问，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伸出手求助？她们的回答几乎总是一样的。我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在情欲上有挣扎的女性，当我觉得没人能理解我时，我不可能讲出来。这就是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，他以为必须独自走完这段痛苦而孤独的旅程。其实性几乎是所有女孩都会遇到的问题，但在教会里却很少被提及。女孩感到困惑和沮丧，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坦率地交谈，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对这个问题的解释，以及我们如何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。情欲也是一个基督徒好女孩面临的问题。毫无疑问，我们需要对自己和他人诚实，我们需要开始谈论我们的挣扎，和其他女性公开分享。继续沉默只会使问题复杂化。如果情欲成为一个只有男人的问题，女人连求助都无法进行。男性学习圣经里关于与情欲作战的内容，每周在弟兄小组里彼此问责，讨论他们的性挣扎，但是女性获得这些资源和帮助的机会却更少。当一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，脑海中产生不洁的想法时，他失去了对女孩的尊重，也没有尊上帝为圣。当女人幻想一个不是我们丈夫的帅小伙时，我们同样没有尊重男性，同时羞辱了神。我们那样做就是一种贪恋。性犯罪在男人和女人身上表现的方式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同，但内在动机是一样的，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渴望性。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男性和女性虽然不同，但都有能力享受性的亲密。今天性却被切割、重塑、改变，偏离了上帝对性的最初目的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支离破碎的版本，我们不再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性不再与婚姻联系在一起，真理不再与上帝联系在一起。结果我们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追求无数个人的选择。当我们退后一步审视今天的性景观时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、痛苦和伤害的海洋。上帝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，赐福给他们二人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男人和女人被造是为了彼此分享一种深刻的情感和令人满意的关系，他们被要求在一生的关系中享受排他的性，作为一种愉快的纽带。上帝为这种新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特定的结构，婚姻。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神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第一对夫妇在伊甸园里非常高兴地拥抱上帝的设计，一个完全的男人和一个完全的女人在乐园里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，享受自由、信任和性的亲密。当罪进入之后，他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感觉：羞耻、内疚、混乱、遗憾、伤害、背叛，最永远破坏了他们的关系。今天的残破和混乱都可以追溯到伊甸园里那个决定的时刻。我们比自己以为的更像人类的始祖，当他们不仰望神的指教，将眼目偏离他，注视别的东西，他们的心在疑问：上帝真的说了吗？我们真能相信他吗？今天我们的挣扎和夏娃没有什么不同，我们常常试探神的真理。上帝真的说过我应该为婚姻保留性纯洁吗？如果我爱一个人，还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？如果我有某种感觉，上帝难道不希望我忠于自己的感觉吗？如果色情作品没有伤害到任何人，那我看看也没什么，对吧？上帝有说过性幻想是错误的吗？无论哪个时代、哪个国家、哪个社会，性混乱总是伴随着对上帝的拒绝。一个社会越远离上帝，性就越复杂和扭曲，这正是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不是用上帝的话来定义性，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重新定义它。因此，今天人们拥抱、表达和追求性的方式与上帝最初设计它的方式相去甚远。一个社会不该标榜自己在性方面的解放，这实在不值得骄傲。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我们真的喜欢性是随意的、没有持久承诺的、没有心灵亲密的吗？我们喜欢勾搭文化吗？我们喜欢两个人为一己之私互相利用身体吗？我们喜欢完全重新定义婚姻吗？当你停下来思考，想想我们真正的进步在哪里，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我们是否为色情产业在全球价值高达970亿美元而感到骄傲？为孩子第一次接触色情作品的年龄已经普遍降低到11岁而感到兴奋吗？还是为一个普通女孩16岁就失去童真而沾沾自喜？这些数字不是用来庆祝的，而是用来哀悼的。性和性行为是当今社会最热门的两个话题。与我们在社会中所看到的各种观点相比，上帝对我们的性行为究竟说了什么？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女性不能分辨谎言和真理，我们就会接受关于自己真实身份的虚假版本。因此，我们想要拆穿当今社会流行的谎言，努力回到上帝最初创造我们的美好计划。多年来，我们也曾一直试图掩盖自己的性破碎，我们不想面对它，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我们羞于直视罪恶，却戴着面具假装一切都很好。这些的确能奏效一段时间， 但却难以为继。我们努力成为一个神，而不是承认自己需要一个神。我们终于明白，靠自己无法胜过性诱惑，最终我们是为了心中的宝座而战。人不能同时敬拜两个主人，我们不能在敬拜基督的同时却追求婚姻之外的性体验，因为这会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崇拜，追求自我的愉悦胜过了与基督结合的心。我们最真实的自我只能在造物主为我们做的设计中找到，只有上帝才能定义我们。正如约翰派伯牧师所说，我们应该崇拜谁，在性方面我们是谁，这两者都不取决于我们的喜好。上帝把你创造成为一个女人，他为你选择了你的性别，你的性身份是一个美丽的上帝赋予的事实。不管你的性之旅有多痛苦、多艰难、多羞耻、多内疚，它都无法最终塑造你。你的性经历对你的生活有影响，但他们不能定义你，只有神有权柄定义你的身份。如果你认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，你就是至高神的女儿。收听了今天的文章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与你联系。